那我们来祷告。父神，我们来向你献上感谢。父神，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让我们可以在你的爱中，主啊，你不断的来带领我们前进。主，今天早晨，主你就来帮助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的心可以全然向你打开。主啊，让我们的灵可以对焦在你的身上。主啊，帮助我们可以成为合你心意的样式。主，你也来带领我们。主，不管我们生命的光景是如何，主你带领我们进到那应许之地。主，我们知道这当中我们纵然有软弱，但是主你已经为我们得胜了。主啊，你也帮助我们今天说的与听的都同蒙益处。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呢来分享民数记32章。我们看到昨天在31章哈，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哎，我们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胜过自己的肉体嘛，那还有一些的黑暗权势。所以呢，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当我们的生命啊，好，不管是你在家庭，或者是在职场，甚至我们在开拓教会，那凡我们要进到的应许之地，好，那我们都必须要征战。好，那丈夫要起来为家庭征战。好，那我们要为工作征战，还有我们带领着我们的儿女呢一起征战，这一切都是需要征战的。那我们今天32章啊，我们就来处理另外一个问题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要进入应许之地啊，他们必须要胜过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自己很多，就像雅琳刚刚说的，他们非常的多，他们太多了。也太聪明了。那当要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要认定神的心意，神怎么说我要怎么做，我要知道我跟的这一位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那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如果看了很多，看重自己的需要，那我们就很容易犯下一些的错误哈，就像刘辩跟加德马拉西半支派一样嘛，他们来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缘，可是呢，他们却是无法进去的。那原因在哪里？是因为太多了，他因为太聪明了，所以呢，以至于他们只能够在这个边缘之地。好，那我们先来读一下1到5节。
流变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叶雅谢地和加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亚大路、底本、雅谢、宁拉、西什本、以利亚利、士班、尼波、比稳，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攻取之地，是可放牧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
好，那我们这里呢有看到这个极其众多，为什么他们会极其众多呢？代表他们祝福很多。那这些呢都是来自于神的祝福。我们在上一章啊，我们才看到他们才打败米甸人嘛。那打败米甸人，他们的牲畜非常的多，光羊群呢就有60多万只。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把这些呢分到12个支派，一个支派至少呢可以得到5万只，多不多？多。那不仅止于羊，还有其他，那有这些真的就发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每个支派也都很多嘛，因为分也不是只有分到这2个支派而已。那这里提到呢，流变加德的子孙牲畜极其众多，是非常的多，多到呢他们不能够不在意，他们很在意说我这些的牲畜到底有没有地方可以住。那这个太多呢，以至于造成他们就是看着自己的产业，我要如何的来守住，我要如何的呢来保护我这些的产业。那如果我过去河西之地我去打仗，那我这些的产业我可以守住吗？这些的羊群会不会再被掳走？他们最怕的是什么？他们怕的是失去，他们不知道谁在保护他们。好，那第一节呢，他们这里啊也提到说，他们看见雅谢地跟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那这个看见 到底他是用什么样的眼界在看见？是凭着自己的眼见吗？他看见呢、啊，他这里是可放牧牲畜的嘛？那牲畜可以继续的繁衍，那又看到哇，这个河东之地这么大，这一片草地真的就是可以牧放羊群呢、啊？那就决定他们下了一个决定，因为他的看见，所以呢，他下了一个决定。他说：“我要留在河东之地。”他凭着理性，他觉得这里是最适合羊群的。所以呢，我们一看就知道，他这个是很违反核心价值的啊、哦。他们呢，现在先想到的就是先大地。我看见了这地，先大地后人嘛，才想到自己的妻子儿女嘛，那再来呢才想到神、嗯、所以呢这个举动啊跟罗德是很像的哈。罗德那时候他的牲畜也非常的多，好，所以呢多到一个地步，他就跟亚伯拉罕的仆人打架，那这时候就必须面临要分开了。那就在这个地方啊，罗德就往东一看，哇，这个地方是非常可以牧放他的牲畜的，所以呢他就往东一看，结果就向索多玛去了，他挪移帐篷，结果他的结局就是灭亡，因为他牲畜很多，他看见他的牲畜很多，他看见东边有一片地是非常好的、哦、所以呢这两个支派他也是一样嘛，他往看见的地方去挪移，而不是向着应许之地。所以这也是很提醒我们，我们到底在看的是什么？我看的是我现在很多，我要保守我自己的产业，还是我看的是神的心意？主，你要带领我去哪里？我的应许之地，你要带领我去的应许之地到底在哪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如果今天你很多，你今天如果有1000万、5000万、有1亿，你是不是就跟着他走了？好，所以这些东西很有可能它会拉开我们的眼界，使我们转离开神，我们就照着跟着我们自己的产业在走。那如果说反正我如果都没有啊，反正我就一个人嘛，我就很好跟啊，反正我到哪里都是一样，我也没有什么是需要放下的。好，所以我们要很留意在这个部分，我到底我的产业是不是变成我的神？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支派呢，它最主要的问题其实就是不跟随神啊。在旷野地的时候，他们跟了40年，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得不跟，因为不跟没有玛纳嘛，他们只能跟。可是呢，当他有选择的时候，他还要不要跟？当有选择的时候，他就选择啊，我就是不跟啊。所以呢，也是先理性，他先看见，好，先凭着理性，然后先有理性，然后呢，才来想想说，我是不是要跟，我是不是要有信心？其实应该是要信心在前面的。主啊，我相信你会带领我，而不是我看了一片美好之地是可以放牧羊群的，我才跟。好，所以我常常在儿主哈，在服侍，我也看到了一些的状况。就是像我们的孩子，我们到底要带领孩子去哪里？如果说一个家庭里面有几个孩子，那通常呢，如果说那个很会读书，然后很有才干、很有恩赐的，大部分呢，家长会再把他送去补习。啊，越补越厉害，越补越厉害。那有时候呢，比如说教会有些献诗啦，或者是教会有一些的服事啊，那孩子就会来跟我说啊，我要去补习。啊，我妈妈说哈，我要去补什么 A B C D 这样子。那另外，如果有一个孩子，他的发展是比较弱一些啊，这个孩子就这样，我们献给神好了。可是到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那个很有才干的那个孩子，他一直不断的在世界，以至于到最后他不渴慕神了，他不来了，他跟神的关系是隔绝的。好，所以我们真的要把这个部分呢、啊，哈，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从神而来的眼界，从神而来的看见。我们到底看见什么？看见神给我们的应许吗？还是看见我们有很多，看见我们很丰富，我们跟着产业在走？好，那所以呢，在第五节的那边前面，他有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这看起来是不是很谦卑？好谦卑哦！我先来问一下摩西，我们如果在你眼前，我是很蒙恩哦，那求你把这地给我。其实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不管摩西答不答应，其实这两个支派已经做了决定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假谦卑，它不是一个真的谦卑。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被祝福，那我们祝福的源头是谁？不是说我现在我要这个糖果，可是我却不要给我糖果的爸爸妈妈。我们要知道，我们所领受的都是从这一位神而来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祝福的源头是神，我们当然就是跟着神嘛。我们不是跟着这些的产业。所以当我们该放手的时候，我们就要选择放手。好，这个非常的重要。好，那当我们被祝福之后，我们就持续的往前。就像过去师母她在上养育班的时候，她常常会说：“你会看咪红就好不？”当今天很大的祝福临到你的时候，你还愿意跟吗？你还继续跟吗？真的，神有时候考验我们这一点嘞。有时候真的，如果说真的在缺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跟；可是真的富足了，我们一无所缺的时候，就选择跟着产业了。好，所以今天这个部分很提醒我们，像我们丰富教会来开拓10年了嘛，那我也是当中的一个。刚开始开拓的时候，大概70个人。可是跟到一半，突然我们要转换成双翼系统的时候，有一半人他就不跟了。好，那读完再生产班，有一些人读完了之后，哎，人呢？过一段期间，我们在想，哎，这些读完的人怎么好一阵子不见了？还是呢，他不再参与一些事工，不再参与布道？因为我已经把学业读完啦，我好像就是这样就完成了。可是你们知道吗？我相信神要在丰富做极大的事。我们相信呢，神设立丰富教会在台中，要让恩典从丰富教会往外流。因为呢，柯安通牧师有提到，我们会有500个家庭。这个是牧师不断的告诉我们的。那所以我们也领受了这个应许。那你要跟吗？当今天真的有500个家庭来到的时候，你是在当中的一份子吗？你是在应许之地的吗？还是你是在那边缘的？我只是观看而已。其实神可以自己做，他可以做很多的事，但是呢，为什么我们要一起来服侍，一起来参与呢？因为神要把他的荣耀给我们，神要我们一起参与在他的荣耀，这是神给我们的，给儿女最大的产业。所以你要不要跟？一定是要跟的嘛。在过去我自己生命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我也会很羡慕人家可以在我是幼教老师嘛。那你知道幼教老师最大的梦想就是到公幼，你知道公幼有每一年有三个月的寒暑假加起来，啊，你去放假出国，哎，那些老师多么好啊，3个月出国或者是去玩，薪水照领，哎，退休之后，哎，每个月其实跟上有没有上班价钱也差不多。那之前我也挣扎过，那以前我有一个主管嘛，那他就后来到国小去当老师，他就跟我说：“哎，这里有一个缺，公幼的缺，你要不要先进来代课，先进来卡位？要是你会挣扎吗？”我超挣扎的。后来我想一想，不行，我心里面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我真的要服侍神，我不可以就这样走掉了。好，那也是因为这样。那神就帮助我把一个属地的眼光转成属天的眼光。可是呢，我真的神又一路带领我开始进到教会服事，会不会有挣扎？我已经在这个应许的边缘了，其实我还是很挣扎。为什么？因为常在服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也没有像春统那么会讲道啊，那么厉害，每一次上来就可以都不用看稿，然后就可以讲很久。那也没有同辈那么会带敬拜，他们什么都很厉害。那我就觉得好像很多的不够，很多的需要被调整。啊，有时候在台上就讲一讲，然后或者是服侍完之后，师母说：“来来来，婉玲你来。”我说：“啊，又怎么了？啊，来调整一下这样。”哦，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就觉得说。哎，我如果再回去上班的话，那我下班就下班啊，我要怎样就怎样，我也不需要人家来调整我的生命啊。可是这会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我知道。那我也知道说，神，你训练一个工人，你训练好，我已经被训练了十几年了嘛。你训练一个工人十几年，你不可能这个十几年是白费，你又回去又要折掉。哦，你看这两个支派，他们也是嘛，他们在这样的所在旷野当中，然后在整个跟随神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听了列祖的一些见证，他们应该也是知道的吧。可是他们来到了要即将要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就停住了。我要在这里，我只要在这里。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这地 是好的，眼见他们凭着眼见，虽然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需要征战，可是你知道是神在征战，而不是他们在征战，所以他们跟神的关系是如何。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我们常常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我跟神的关系是如何。我跟神的关系如果没有连结，没有抓紧的话，其实走不下去的。好，最在意的，对，最重要的还是在于我们跟神的关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读一下六到十五节。
摩西对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去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我先前从迦迪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他们也是这样行，他们上以实各谷去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启示说，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唯有基底洗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使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人都消灭了。谁知你们起来接续先祖，增添罪人的数目，使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发烈怒。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便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
好，我们看到呢，河东是一个次好的选择。好，摩西明明告诉他们说，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会带来灭亡。在第十五节那里有说嘛，就是我当我们不跟从的时候呢，会带来灭亡。其实摩西他是很不高兴的，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他们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六到九节，出现了两次的灰心丧胆。这个灰心丧胆呢，原文呢是使心挫折。那所以呢，当我们在讲一些话的时候，这个也是留意我们哦。摩西让他们看见说，你们拒绝前进，你们不往前，你们拒绝前进呢，就是在散播的是灰心，让全部的人都灰心。所以呢，在我们不管是家庭小组，或者是在我们教会，我们在跟我们的同伴相处的时候，我们散发的是什么样的话语？是一个积极让人家可以前进的话语吗？还是我们在散发的是一个灰心沮丧的，让人的生命是跌倒的，让人的生命是灰心的？如果人家常常跟你听到跟你讲话，就说啊，那个是怎样，没有用啦，啊，我们就是这样就好了啦，啊，我们不要再继续跟哦，那个组长怎样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在散播灰心。所以呢，摩西呢，在这个部分呢，他特别提醒，就是当我们拒绝前进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散播灰心。有时候呢，灰心你一散播出来的时候，如果那个群体不够健康的话呢，那个影响力是会非常非常大的。好，哦，像不管是在你在侍奉啊，或者是在侍奉当中，侍奉到一半啊，我不想做了，哎呀，太累了啊，或者是我觉得这里齁，哦，没有爱啊，就像我过去一样去春农小组，就说这里没有爱，我不来了，这样深深的伤害到他，然后我还跟师母告状，让他背黑锅啊，后来他就对我非常的礼遇，这样就好像公主般的待遇。好，这是我过去我所做的，我也曾经做过这样子的事。那像现在小组，我一不高兴啊，现在有加群组，哇，那就更明显了，我连跟你讲话，连跟你说一个拜拜都不用了，对不对？我直接退，不高兴我就退。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小组，他怎么又退了？他到底怎么了？然后他就全部就开始很紧张啊，很焦虑啊，那怎么办？然后有些呢，他的闺蜜就开始，哎，来来，我把你加进来，这样给他一条路再进来，这样。可是你知道吗？这个久了，其实后来人家不邀我们也进不来了，对不对？好，所以呢，鼓励大家，我们不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哈来影响我们整个团队。好，那像我很感恩啊，就在我们儿主的服事哈，神真的给我一批非常忠心的老师。那这一些的老师啊，向心力非常的强，就是打死不退就对了。他们每一周的尾声，他们不是说哈，我来轮流，我一个月只来一次，不是，他们4个礼拜第一堂他们一定来做主日， 那第二堂就进到儿组去服侍。好，他们是不断的是这样子的规律。刚开始我要调整这个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很挣扎，我有办法做到这样吗？那后来因为进到儿组，他们自己来牧养这些的孩子，结果变成那种关系是很连结的，而且他们自己看到异象。他常跟我说，哎，婉玲，你知道吗，柯恩通牧师哦，说我们会有500个家庭，代表我们的儿组要承接500个儿童。他们就不断的在这个当中，他们看到自己看到异象，所以我根本不用去跟他们 follow 什么，你知道吗？其实就后来又一批年轻人又进来，让他们在这当中服侍。那老师也非常积极，其实我就是只是把我那位置站好，然后他们就自己就定位，我就很感恩。那这个就是非常有向心力的一个团体，他们自己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自己知道他们要进入的是那应许之地。我不是只有来看看而已，我不是只有来这里观光而已，我是为着一份使命，我是为着神给我的那一份产业。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委身，像牧师对我们同工也是这样啊。不管我们同工就是说生命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他之前也常常被我们吵嘛，不是这个吵说牧师我不干了，就是那个牧师我不干了这样，那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的牧师师母真的就是非常有为父为母的心啊，他就说我们这个团队不会容你退出的。好，那如果在外面公司，好像你不做是你家的事啊，我管你管你什么的，我薪水不给你，那你走路。但是在这里真的不一样，我们的生命是都要被成全的。好，所以也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呢把这里当成家。好，我在这边我所散发的话语到底是什么，是积极的吗，还是灰心的？我是让这个团体更好吗，还是我是让这个团体是溃散的？好，这个就今天也是神提醒我们的一个主要的部分。那摩西记得40年前十个探子呢，他们讲了一些丧气的话，他们不跟随神嘛，所以以至于整个世代都被影响到，不能够进迦南地。那现在有机会要进迦南地了，可是呢这两个支派又选择呢他们不进去，摩西非常的担心。那所以呢是不是说这样子又会影响到以色列下一个世代，这个新的这个世代也不能进去？摩西有对这两个支派说不要吗？没有嘛，摩西没有说不用不要嘛。后来摩西还是同意他们。好，那所以说呢，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就是说当摩西跟他说不可的时候，这些支派他不愿意听嘛。那所以说这时候也提醒我们，当我们的族长，当我们的属灵权柄跟我们说一些话的时候，我们愿意听吗？我们愿意被调整吗？然后比如说你刚交了一个男朋友，哇，认识一天如同千日，认识七天如同七千年这样，哇，就非常非常的要好。但是组长就跟他说，你要再查验，要再等候，就是等不及啊，我就是一定要结婚，我要一定要进入婚姻的，哇，那也造成亏损嘛，对不对？然后等到要结婚的时候啊，我们到国外去拍婚纱，那这也是进入另一个试探。所以说呢，当组长跟我们说不行的时候，愿意听吗？我们有这样子能听的耳吗？那在14节说，使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发烈怒嘛。那为什么神要发怒呢？其实是因为我们拒绝了应许。我们拒绝应许，我们不相信神的应许，我不要进去，我不相信神的应许，我不相信神的带领。主啊，你跟我的这个约，我不要。我们是跟神绑在一起的，可是你不想进去，等于你不要这个约啊。是不是？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非常严重的，我们拒绝前进等于拒绝应许。好，所以我们来读一下16到32节。
两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垒圈，为妇人孩子造城，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若这样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等他赶出他的仇敌，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 然后你们可以回来向耶和华和以色列才为无罪，这地也必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如今你们口中所出的，只管去行，为你们的妇人孩子造成，为你们的羊群垒圈。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对摩西说，仆人要照我主所吩咐的去行，我们的妻子孩子羊群和所有的牲畜都要留在基列的各城，但你的仆人凡带兵器的都要照我主所说的话，在耶和华面前过去打仗。于是摩西为他们嘱咐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众支派的族长说，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凡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去打仗的，若与你们一同过约旦河，那地被你们制服了，你们就要把基列地给他们为业。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就要在迦南地你们中间得产业。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回答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仆人，仆人就怎样行，我们要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过去进入迦南地，只是约旦河这边我们所得为业之地仍归我们。
好，那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哦，这两个支派呢，它有三度的承诺跟三个坚持。好，那第一个承诺呢，是在十七节说，我们自己要带着兵器行在以色列人前面。然后呢，第一个坚持在哪里呢？我们的妇人跟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我们要住在这坚固的城里，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七节的一个承诺，他说，但你的仆人凡带兵器的都要照我主所说的话，在耶和华面前过去打仗。他们也承诺他们要过去打仗，但是他又有一个坚持在哪里？二十六节说，我们的妻子孩子羊群和所有的牲畜都要留在基列的各城。那第三个坚持在哪里呢？我们看一下第三个坚持，说第三个承诺是在第三十二节，说我们要带着兵器在耶和华面前过去进入迦南地。他承诺了我要过去，但是呢，另外一个坚持在后面说，只是约旦河这边我们所得为业之地仍归我们。所以有没有看到这里，这两个支派来到摩西的面前，三个承诺啊，我要好，我过去，可是我有三个坚持，我要留在河东，我要留在河东，我要留在河东。那所以说呢，这里可以看到说，他这里在讲什么？他说，摩西，你没有看到吗？我们这些是很有肩膀的，我们是很有肩膀的一群，但是呢，我们的妻子我们要留在这里，我们可以跟着我们的弟兄过去打仗，我们可以跟着过去。那他不断的在这个部分不断的有一个坚持，那这也考验到我们哦。如果今天你是小组长，你的组员一直不断的给你承诺，好，我要跟着你做什么，可是他也有他的坚持，他不是在整个考量里面的，他有他的坚持，那你会做什么选择？有人说棒不夹差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十六节说，两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垒圈，为妇人孩子造成。这背后的意思呢，他是在讲什么？背后的意思呢，是在讲说，他们考虑到要照顾羊群，照顾家庭的需要。摩西，你有看到吗？难道你不照顾我们的家庭吗？这通常也是我们的说辞，哎，哦，我们转另外一个方式，你不知道我很忙吗？做幸福小组，你看我每天从早忙到晚，我加班有多累？那你难道不照顾我的家庭？你不知道家庭跟服事要平衡吗？啊，通常嘛，我们都是这样嘛，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考量。牧师，你不知道吗？小组长，你不知道吗？这做幸福小组是很花时间的。好，所以呢，这通常就是我们常常在心里面我们会有一点盘算的地方。好，那在十七节说，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城。所以我们看到因这地居民的缘故在讲什么？其实他是害怕的，有没有？ 在过去摩西他们曾经有十个探子曾经去看过这个地方嘛。那这个地方呢，他们是居民是非常厉害的。那这时候这两个支派在想什么？我们那么小，我们是需要被保护的。只是他没有讲出来。难道摩西你要我们整个家庭都牺牲吗？难道我做幸福小组之后你要看我整个家都毁了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好，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这两个支派给他们的承诺，说哎，你们愿他们呢愿意带兵器过去过河哈、哦、那他们但是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他们的妇人子女牲畜都要留在河东之地。好，所以呢他们是做了一个次好的选择，他们选择不要在迦南地，他们选择要在应许地之外。好，所以你负我负我的责任，我的责任是过去打仗，这样可以的吧？他们来跟摩西交涉了，是这样。那我们来看摩西怎么说哈，在二十呢到二十二节呢，摩西当然就是按照他们的承诺去做的嘛。那当然就摩西也提醒他们说，你要按着你的承诺去做，否则呢就有罪了。所以在二十四节，摩西说：“如今你们口中所出的，只管去做。”好，他因为他们很坚持的嘛，那但他们也愿意负自己的责任，所以摩西就说：“你只管。”好，只管去做，为你的妇人孩子造成，为你们的羊群垒圈。好，本来他们只是说提到他们要给羊群牧放群羊之给在河东给羊群牧放群羊，可是在这里摩西特别提到要为你们的孩子造成，为孩子为你们的妇人孩子造成嘛，就是人，我们先看重人嘛，再看重大地嘛。摩西帮他们把次序再稍微调一下。那当这两个支派不断坚持的时候，摩西就让他们留在河东。好、哦，所以你愿意负责，好，那你留在河东，你只要承诺你愿意负责任，这样就好了。所以当我们在小组牧养的时候，这个也是非常考验我们的。好、哦，就哎，主人当主人他不愿意这样的时候，你愿意放手吗？还是你紧紧抓着他？然后我们有一个很高的标准，好，就说圣经是这样，你一定要这样。那搞到最后，其实关系也不好了，好，彼此关系也是破裂的。好，那所以说，当主员非常坚持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摩西呢也就放手。好，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了。那当主员他就说，我有我自己的路要走。好，那你当下你也是可以。如果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沟通的时候，他仍然选择他要这样，你怎么劝他都没有办法的时候，那你就拉一条线让他走嘛。比如说啊，我决定我要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聚会，因为那里不用做幸福小组。那你怎么跟他沟通都没有用，到最后呢，好，那你留一条线给他走。好，那你说你如果过去那里聚会，我也祝福你，但是如果你觉得还是很不适合的话，我拜托你再回来好不好？好，我们再留一条路让他走。好、哦，所以神会任凭我们，所以也求神帮助我们要有一个受教者的耳朵，让我们呢可以是去聆听的，不然我们就会停留在次好的选择，我们就会停留在河东之地，我们无法进到应许之地。好，所以说呢，不管我们有多高的学识，那我们的社经地位到底有多高，我们都要让我们自己进到牧羊里面。好，即便是一个区长，我们都还是要接受牧师的牧养嘛。不是说啊，你成为一个小组长，你成为一个区长，我们就不用有人牧养了哦，不是这样子哈、哦。那所以说，当我们被牧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有办法提升。而比如说，一个组员他刚来小组，那一两个月，那发现他哦，原来是在同居的状态嘛。那我们知道说哦，原这个状态是不合神心意的，那我们可以领受从神来的爱，我们有这个权柄，我们就可以去告诉他，我们可以跟他讲说，这是非常艰难的，我知道非常不容易，但是神要给你更大的祝福，好不好？你愿意来遵行神的话，我们来持守圣洁，我相信神一定会帮助你的。那当我们可以跟主员这样子的去对话的时候，他愿意听了，他愿意选择分开，他愿意选择要持守圣洁的时候，整个生命就会改变，就会带来非常大的祝福。好，所以当我们愿意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有一个提升。好，那所以我们看到二十八、二十九节这里，摩西也吩咐约书亚祭司跟族长说，如果流便加得这两个支派呢，他 带兵跟弟兄过去约旦河打仗，那就把基列地给他们。其实后来分地的时候，摩西已经不在了。其实摩西呢就把这个分地的这个职任呢，这个就交给约书亚。那在三十节的时候说到，但他们如果他们不带兵与弟兄去打仗的时候呢，做不到他们承诺，那在迦南得地为业的时候也要分给他们。你会不会觉得这里摩西在做什么？摩西跟我们不一样耶，摩西的心肠啊真的跟我们不一样。哦，有时候我们很难做到这样。我们看到摩西没有说杀了他们，把他们杀了，并没有啊。因为呢，摩西很知道人的生命状态很容易软弱。我现在答应你了，但是呢，突然间我想到哇，我好软弱，然后又落跑了，这样常常就一进一出。那在那灰心丧胆的过程当中，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他要临终之前，他仍然这么有怜悯心。好，他知道人的软弱，那他也知道说这两个支派他是愿意负起责任的。那万一负不起责任，或者是呢挂念他们的儿女啊，打仗了又逃回去，那后来摸鱼摸一摸，然后又逃跑了啊。所以摩西也跟他们说呢，跟这十个支派说呢，到时候也要分给他们产业。这是摩西的怜悯，在摩西身上我们真的可以看到神的恩典，就像耶稣的爱一样。所以呢，这个也是帮助我们啊，也是提醒我自己，这个爱我实在非常的不够。那所以说求神来帮助我们有像摩西这样的怜悯，这样的慈爱，可以看到人生命的软弱，我们愿意再打开我们的心，不管他的生命情况，他愿意再回来，我们就再愿意的再来牧养他，再来接纳他。好，那我们来看一下33到42节。
摩西将亚摩利王西宏的国和巴山王噩的国，连那地和周围的城邑，都给了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并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半个支派。迦得子孙建造底本、亚他路、亚罗尔、亚他路、朔反、亚谢、约比哈、伯尼拉、伯哈兰，都是坚固城。他们又垒羊圈。流便子孙建造西石本、以利亚利、基列亭、尼波巴利免、西比马、尼波巴利免，名字是改了的，又给他们所建造的城另起别名。马拿西的儿子马吉，他的子孙往基列去，占了那地，赶出那地的亚摩利人。摩西将基列赐给马拿西的儿子马吉，他子孙就住在那里。马拿西的子孙雅尔去占了基列的村庄，就称这些村庄为哈韦特。雅尔伯拿罗巴去占了基纳和基纳的乡村，就按自己的名称基纳为罗巴。
好，那我们在这里呢看到这两个之前我们讲说那两个支派呢，他们是因为太多了，多到呢他们不想要进到应许之地。那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讲的呢是他们太强了，他们强到呢我可以自己去攻打地方，没有神的带领也没有关系，所以他们选择呢也要在河东之地。所以你看这里连马拿西半支派呢，他们竟然也自己要去攻打这地啊，他们真的太强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经文可以看到这三个支派他们非常的努力，不断的去攻，不断的去打，那他们不跟随神，他们只依靠自己，他们不是凭着信心，不是他们只凭眼见，凭着理性，凭着自己拥有的实力，然后呢他们进到迦南打仗呢只不过是为了一个责任而已。其实他们不快乐的，他们是没有恩典的。所以很多神的百姓也有可能是这样子过着没有恩典的生活，他们不断的靠自己在努力，在社会打拼，然后靠着自己要保守自己的产业，他们没有生活当中没有快乐，生命呢是没有力量。所以呢我们看一下河东之地呢是一个怎样的生活呢，它是一个应许之外的生活因为他们没有进迦南嘛，他们本来很爱妻子，很爱孩子，可是却把这些留在应许之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小心一个部分，我们到底要把人带到哪里去？小组长要把人带到哪里去？父母亲你要把你的孩子带到哪里去？那 我们以为把他带到一个很好的地方，我在这里我让孩子补习，那未来呢他在社会上可以成为一个社经地位很高的，那其实我们把孩子带到哪里去，他可能就离开神了，他已经不在应许之内了，他已经不在保护里面了、哦、所以我们就进到第二点，就是说这两个半支派是在保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呢，旷野四十年，流便本来他是大哥嘛，好，那现在十二个兄弟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大哥开口开声说我们不想过河，其实这个决定是非常深远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当我们知道呢，约旦河呢，约旦河东它是一个土地非常肥沃的地方，可是它是缺乏一个天然屏障的，他没有那个天然屏障，所以后来立国之后呢，常常遭到外敌的侵略。好、哦，这两个支派呢，在以色列王国之前呢，就被亚述攻打，好、哦，也是最先被掳的，他们是最先被掳的哈、哦，这样的命运，所以河东之地很快就消失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应许之外，这个很值得我们去警惕的。我们是不是能够进到应许之地？好、哦，河东之地很快就消失，所以就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是要进到那地有神的保护呢，还是我眼见我在河东我可以照顾我自己的产业，可是我却失去了保护。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列王记下的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哦、你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两个支派它是怎么被掳的。列王记下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好，所以因为他们没有信心进入应许地，好，所以至于呢吕便加德这两个支派的子孙啊，他们没有打仗的经验，他们心里面没有信心的基因。你知道当我们带领孩子去经历神的时候，当我们带领我们的组员去经历神的时候，他们那个信心的基因会在他们里面长出来。可是如果说啊，我们只是把他们隔绝在河东之地的时候，他们没有打仗的基因的时候呢，没有这样信心提升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是起不来的，生命是软趴趴的。我们以为我们在保护他们，我们以为我们在保护我们的儿女，其实呢，我们只是呢把儿女隔开。我们没有把他们带到神的保护伞里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我们相信神会保护我们，进到应许之地，纵然有外族，纵然那里有亚衲族人，但是有神在，有神在的地方就有保护，没有神在的地方就失去了保护。好，那所以说我们今天看见神的心意，那所以说我们也来祷告，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多的来专注于神，让我们的焦点是在于神。我们也相信不管我们每一个人是多么的平凡，但是神都有给我们的那一份，神要带领我们进到应许地。父神，我们为着今天你给我们这么宝贝的信息，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你美好的旨意跟计划。主啊，纵然我们的生命有软弱，但是主，我们知道靠着耶稣你在十字架的大能，你必要来带领我们走到那应许之地。主耶稣，你带领我们今天，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再次的回转归向你。主啊，使我们以你为我们生命的至宝，以你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主啊，我们要进到你的保护，我们要进到你的应许。我们一起开口同声的来祷告。哈利路亚，亚拉巴西，亚拉巴巴西。